在夏老师在天津闭关的时候，谁也不见。所以后来我就说这个，我就说这种，我说将来我要到北京，我想见见夏老师，我舅舅就笑了，你想见？我不刚才跟你说过了，除了我，他谁也不见。后来既然他是有这个意愿见到了，就不但见到了，很得法意，就说他这个闭关。夏老师先就讲怎么见佛见光到极乐世界，闻种种法的种种的受用，这还都是可说的。再到后的就是这不能说了。那后来就到了这个离心的境界了。离心的境界，离言说了。所以这个，这本来我不知道，这是我的舅父给我这样的介绍。同时我自个也亲眼见，我亲眼见了他是很长一个时间都是光，跟任何人没说过，跟自个儿的母亲、自个儿的爱人、自个儿前妻，没有任何人没说过。什么时候才说？在我家来最后的一次《无量寿经》的讲解会，是之后才解说，在这个会上我才说这个话。而且我说我这恭敬夏老师，不是因为我看见他都是光啊，这是我的特点，所以我没有翻车。很多人修佛就翻车了，我没有翻车，这也是个原因。我做着重的不是这，而且我说我所以恭敬夏老师，不是因为他放光。所以那个黄破还有那个和尚能够从水上过去，他要打折他的腿吧，不是这些地方。那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呢？我是巩固大家的信心呐、啊。不光是我一个人看见，还有一个姓徐的，这个人就更突出了。所以两个人，那是一个女的，他介绍了一个姓孔的，一个禅宗很出名的人，他说他要见夏老，就通过他就把他引荐见夏老师了，陪他来就相见了。夏老师那天正好泻肚，很肚子很难受，人很痛苦，皱着个眉。这姓孔的就不依不饶，就批评夏老啊，用禅宗的观点，这个执着禅相，这个低，这个愚夫，没完没了的，没完没了的。他这就骂夏老师，看见这夏老师就皱眉，这个徐就非常难过，说我今天我怎么造这个孽，我引了这么一个恶人来，有这一个恶人来，这个让这个老人这个遭入这头折辱，没办法，急着就念大悲咒啊，赶紧念大悲咒啊，这解除这个苦，这个啊。这个困境。那我念着夏老师，你说完了没有啊？我说，你说完那个听我说啊。我才听夏老师说，说了说就说了，没有多少，他就给夏老师磕头了。这一趟大祸，刚才他这么凶，这么几句话就磕头。这种，所以这个禅宗好像是在一种极精，就是你在这个时候，你这个思想本来就是没有了，所以开悟就是都是在无心三昧中，已经达到无心三昧，所以才有开悟的事儿，不是啊。所以现在有的人家就不大相信开悟这个事儿啊，他不大相信的，觉得这个、就这么说实际的事情。就夏老就后来就说了，他很奇怪，他这个心中延安了啊，这看这个很惊奇。我说这个时候你要咱们体会这个心情，他心中在这时候不过还想家里头我这个锅上啊煮着什么挂面了，没有这些思想，还什么什么，我还有什么钱还没寄出去，我说还买什么东西，那都是在就在当前，他很高兴又很惊奇。 就看夏老师说，那如果这个，这不一切都是金色世界吗？这当下这不就金色世界吗？都揉成一灰了。啊，那么他这话一说，他就看见夏老师金色透明，而且他以后任何时候看见夏老师都是这样。所以说光明身都要等密宗不一定。普化开棺材，棺材是空的，也是不留肉身，那山中。所以这个密宗就是说最后修的化光啊，这肉身不存在了。这个在从解放以后到现在一共有六个人。第一个人是贡嘎上师跟我说的，他说最近的成就，那是刚上师的时候，1950年呢，那是刚解放不久，1950年告诉我的。一个居士死后化光大好差，非常惊讶。哎呀，这个大成就的人我们怎么一点也不知道，那活的时候我们能知道的话都跟他请教请教多好啊，也没办法了。但是他追忆，就是说这个他没有别的特别，就是说话很快，就是他不是故意说话快，他自然他这说话跟大家这说话这就不一样了。这样一共有六个，那个到我这儿一个活佛，他还带着那个，有的人都花了光了，还留着头发，他在那个护身符那个盒里头，还有这种人的头发他有，他写了论文，就是论这个画大红光身，画红光身的六个人的情况，写这篇论文呢，一共六个人，所以不是没有，现在解放50年，中国11亿人口。50年来，11亿人口总共就6位，1亿也谈不上一个。所以这个说是千个万个难得一个半个，这1亿万万中也难得一个，顶多只谈上半个，刚刚半个六中啊，刚刚半个，所以还是很难的，就是很难的。所以密法它有它的殊胜，那达到这一步很不容易。啊，这个夏老他这个确实是最后他是破无明正常极光啊，他当时在天津闭关的时候，那个不可说的时候已经是入离心了，离心就破无明嘛，破无明嘛，这个就是破一份无明，见一份法身。所以我们就是说还能够直接接得上啊，这一些这是很殊胜的因缘。所以说这个大经现在是刚开始，大家很快就接上来了啊。再有呢，就是这个在夏老师住在一块儿的有个姓黄的，这静宇有这个人，静宇后头有一个人写了一段短的东西，写长白黄什么什么，这个黄是一个道德会的女校的校长，没结婚啊，一身独身，一身的羞耻很几年，住在夏老师的客厅啊。那么一般客人来了嘛，那么他这个客厅也是里外有两间，一般人来嘛，就在客厅坐，这个很熟的人来嘛，就请到夏老师的房间坐。这我有时去了，也有时在客厅，也有时候到夏老师的住的房间。那这个黄居士啊，他都是在客厅，我当然是在那儿。要是到夏老师房间嘛，他也会跟来听，所以他这么一说，还和这好多人一块去的时候，都也很多。啊，他后来他总结了， 说这个事儿真怪，说这俩人说话，大家都不懂，可是他们懂，啊，这个说这个懂，那个说这个也懂，说真怪。我先还不从来没有想到，我这些谈话别人不懂。啊，从他这么说了之后，我才初步感觉，啊，到后来初步更证明了，确实，当时大家就好像如风过耳朵一样。刚才说那个，那花光的，别人也是认为他说话很怪，所以我们这位黄居士反映。有些谈话他听不懂，也是觉得很怪啊。其实他并没有什么怪啊。但是呢，你自个儿的这个成见很坚固的时候，那听起来就确实是怪，甚至于有反感，想不通。不过就是当时也是这样，就是说，不都是说这种大伙听不懂的话，在关键问题上，关键问题上嘛，那么就关键问题真正到了关键问题上，就只能这么说，越说的多了就越说越不对了，所以就画蛇添足了。你画蛇添了好些脚，越添越错，也没有好多言语可以加上去的。